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中文名字呢叫朴春，英文名字叫 Patrick。我应该是在2011年第一次来到圣安主聚会，当时呢是因为神学院，我在澳洲念的神学院，他们要短宣来这个教会，那跟他们一起来。那我毕业以后呢，就回来香港，大概3年，也快4年了。那回来呢，一直在这里聚会，感谢上帝，今天有机会呢，跟大家分享他的话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上主，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感动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影响我们的生活，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见证。这样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虽然今天我的声音呢，跟平常可能有些不一样啊，但我还是我啊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成为王子啊，成为国王，成为皇后，成为那个叫什么 princess 公主，成为公主。最近万万没有想到 Prince Harry，英国的 Prince Harry。他要跟一个女生结婚，但这个女生是离过婚的，啊，所以大家，纵然你还没有结婚，或者你离过婚，你还是有机会要将来成为 princess。另外呢，我还有个同事，就我亲生的同事，当时在医院工作，我同事就有一天跟我说，她跟男朋友去欧洲旅行，啊，我同事是欧洲人，她男朋友呢的祖上是。欧洲人，她男朋友就带她去一个荒郊野外啊，然后跟她说：“你看前面，这是我的家。”然后我同事说：“我从小就知道我要成为一位公主，因为她男朋友说：‘你看前面的城堡就是我的家。’真的，这是真人真事啊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记在以斯帖记，讲的就是。”其中一件事情是怎么选一位皇后，而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以斯帖记呢？整个以斯帖记讲的是神隐藏的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别会看到神的隐藏性。以斯帖记记载一件事情，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会面对一个困难，就是他们要面对被灭族。的危机，被灭族的危机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相对来说平安的地方，特别香港很少打仗，我们很难想象。但在40、50、60年前，香港曾经被别人侵占过，面对相当的困难。以色列人他们也是，他们在历史当中面对不少的困难，其中一次他们要面对被人灭族。好，我们刚才念了第二章1到11节，还有17到23节，我们再看一看，这个选皇后是发生在什么状况之下的，那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当时的皇帝呢叫Xerxes I，亚瞎许鲁。他呢统治呢有127个省，那当然呢，他那个省没有咱们中国那么大了，但地方也确实不小。就从当时的印度直到古时，当时的印度呢就是在巴基斯坦 （Pakistan） 啊，我们今天的巴基斯坦那个地方。那古时呢就是埃及啊，就你看到的右手边东印度，左边埃及，那是挺大一个版图。在中东的时候，当时是一个最大的国家，他可以说是一个富二代啊，天下呢是他祖上打下来的。那在他在位的第3年，他呢就摆设宴席啊，have a feast，有一个庆祝，就好像我们最近圣诞节啊，我们家人团聚啊，新年也会庆节，但他这个庆节不简单呐。我们一般庆节也就吃几个小时嘛，在某些地方可能结婚流水宴吃3天嘛，也算挺长的。但你看他吃了一百八 80天，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吃，原因，那当然我们每天需要吃了，但不需要每天都宴席嘛。原因他是要告诉他身边的人，他有多么的有财富啊，他要炫耀他的他的本钱。然后呢，最后7天就是他不光只是给他那些大臣们去庆祝，他把城里面的人民啊，或者我们叫老百姓叫起来一起庆祝，然后还有喝酒是 free flow 随便喝。哇，你想啊，他喝的酒就是好像现在那个法国一级酒庄的酒啊，每一瓶3000块啊，随便喝，哇，那是多么畅快的一件事情。哎，那喝了吃了那么多天，又喝酒，喝了那么多天以后，突然间，那应该有点醉了嘛，有点醉了，喝酒呢也会使到我们身心愉快。当时他就想，哎，我有我的财富，对不对？但我还有其他的财富，就是我身边的女人。他身边的女人皇后呢，一定是非常漂亮。他就想，这样吧，我叫皇后出来，把她的皇冠戴上，穿漂亮的衣服，给我身边人看一看，我老婆有多么的漂亮。那这时候呢，他就传太监叫皇后出来了。没想到，皇后拒绝。就是因为这个皇后拒绝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皇后是很有勇气还是很愚蠢。她拒绝，皇帝决定要把她的皇位、皇后的位置啊夺去。那然后呢，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两件事情：一就是波斯的选后，二就是莫迪改发现一个重大的事情。当时呢，皇帝身边的侍从就跟皇帝说：“哎，我们不如找美貌的处女。”在哪里找呢？在那127个省里面找出来，然后带到我们这个国都。当时他们不止一个国都，其中一个国都呢叫苏珊城，然后交给那个太监西该这个西该呢在圣经里面是有名字的。然后哎，找到一个美妙的漂亮的女生，把瓦什提取代了。好，然后圣经呢告诉我们两个人物。第一呢，就是莫迪改，他是一个犹太人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呢是以斯帖。那以斯帖第7节就怎么形容呢？就说这女子美，容貌俊美。那我们上门就提到皇帝被提议说要找一个漂亮的女生，那突然间我们看这个下文的时候，出现一个美妙的女生，我们会想到什么？啊哈，这个漂亮的女生就应该是要将来成为皇后的咯。没错，她接着呢就成为了皇后她进了宫皇帝呢十分爱她。后来哎，见她非常漂亮爱她过于其他的女子，把皇后就给了她。这好像很普通的一件事情，选妃子嘛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莫迪改发现了一件阴谋。有一天这个以色列人他当时应该是一个官，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官，他坐在朝门就是办正事的事情。他看见有两个守卫，一个叫谢探，一个叫提列，他要刺杀这国王。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，他有很多方法可以事情可以做，但他选择告诉了他的亲人以斯帖，然后以斯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国王，然后这两个人就被处分了。这些事情都好像很小的事情，没什么特别，但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些小事情记下来呢？以斯帖记跟其他我们的圣经的经文有很不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在整个以斯帖里面，我们有几个不几个看不到，我们看不到神，没有提到神的名字，没有提到敬拜的事情， 没有提到祷告，更加没有提到神对人的回应。第一二章讲的一些好像小事情，后面呢会有一些大事情，但是我们会想，哎，怎么小事情大事情都没有神呢？神是不是不在？是不是离弃了我们？当时的读者他们会想，神不在，为什么不在？是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？我们今天其实也问同样的问题，神你在哪里？我们感觉不到你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？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，感觉上帝好像跟我们距离很近啊，天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但现在上帝好像距离我们好远，我们每天经历的都好像这些选皇后的一些小事情，上帝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当我们遇到大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祷告上帝，当时的人他们会说，上帝啊，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，你是那位降十灾在埃及的神，你是那位拯救我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神，你现在在哪里？而我们会说，上帝，你是那一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怎么我们现在祷告你没听我们，没回应我们，我们看不见你？上帝，你在这里吗？这本书以西帖记告诉我们如何理解隐藏的上帝。首先我们要回应的就是，我们看不见神是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呢？当时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抓去啊，被掳去巴比伦的，他们是被掳去巴比伦的。在列王记下24章10节就说到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兵围困犹大，把犹大王约雅敬和他的母亲还有一些宝物还有一些人，就是大能的勇士，共10000人连木匠铁匠都掳去了。在政治上为什么当时要这么做，我们现在比较少了，今天就把干脆把你都杀了可能啊。当时就是政治上要他们没有反抗，把他们国中的人才都拿开那个地方，让那些人回不去他们的母国，回不去他们的地方，不能造反。但圣经告诉我们呢，除了这个政治的原因以外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以色列人犯了大量的过失，不是一件过失，两件过失，是大量的过失，以致上帝要惩罚他们。上帝说他们肥胖光润，就是自己吃的很多，胖胖的啊，但是没有为孤儿伸冤，不为人伸冤，还有他们拜偶像，建筑巴利的幽坛，他们离开上帝。那当时的以色列人，我们被放在另外的地方，我们得罪了上帝，上帝一定是离开我们，不再搭理我们了。另外今天我们看的两位主角以斯帖跟莫迪改，哎，那我们会问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啊，当时犹太人被巴比伦，就是巴比伦打败了，掳去巴比伦，但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，就是今天的波斯王打赢了。所以今天以斯帖跟莫迪改是统治在波斯帝国啊，就是另外一个帝国。那他们生活如何呢？他们祖先犯罪了，他们有没有知错？圣经的作者重点不在这里。我们今天会跟我们弟兄姐妹说，你做这个不好，你做那个不好，我们不应该做。 我们给弟兄姐妹提醒，当然是好的，但我们要只看到别人的犯错，然后永远不原谅他，我认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作者没有说，你看以斯帖、莫迪改，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他们怎么成为圣人？他们没有说啊，我可以说猪肉吧，犹太人不吃猪，没有，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遵行了上帝的话，好像但以理一样，只吃上帝允许的食物，没有。还有，以斯帖嫁给谁了？嫁给谁了？波斯王。波斯王代表什么？他这是异教徒啊，他嫁了给一个异教徒。要是今天我们见到弟兄姐妹嫁给异教徒的话，那我们应该直接把他判死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心里想，神你不在我们身边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是很正常的。但是神的安静不代表他缺席，不代表他不存在。虽然看不到，在圣经上看不到神的名字，但不代表上帝不存在。在这个经文里面，在整个以斯帖记里面，有非常多的巧合，刚好非常多，最起码有十六处，最起码有十六处。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样。第一章十节，第七日，亚虾许鲁王饮酒，心中快乐啊，就请皇后 Vashti 雅什底带皇冠出来。但是皇后不愿啊，王就发怒，心如火烧。那我们知道的是，我们先代人都知道，你要是在这个封建的皇朝里不听皇帝的话是死罪啊，对不对？今天不一样，今天老板说叫我做这个，我可以说不啊，我可以把老板炒鱿鱼，那当时是命都没有的事情啊。在女权主义者啊，今天现代人这个会认为 Vashti 瓦什底是个厉害有那个自我思想的一个女人，对不对？一个我们成为女性的偶像，就是因为她很勇敢或者很愚蠢的拒绝了国王，她的皇后的位置没有了。然后第二章一节也告诉我们说，亚虾许鲁王愤怒几世，就想念 Vashti 雅什底和她的行为。这想念的字呢，是代表着他当时可能有些后悔。其实亚虾许鲁王他可能也后悔，但他没喝醉了嘛，喝了那么多天，喝多了啊，做错了决定。但是没有这件事情，就没有新的皇后，这是一个刚好。第二刚好呢，就是刚好喜悦以斯帖。首先我们看到太监西该啊，西该喜悦以斯帖，特别照顾他。那可能以斯帖很聪明，用了一些方法让这个太监很喜欢他，给他安排七个宫女。那可能其他人也有宫女了，但他这七个是精挑细选出来的，让他住在上好的房间。最重要的是二章十五节，就是告诉他去见国王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。没有西该喜悦以斯帖这件事情，以斯帖就可能在这个选妃的过程当中，选后的过程当中不会突出。另外刚好就是亚虾许鲁王他喜欢以斯帖的美貌，没有人是不喜欢美貌的吧，这个国王喜欢美貌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当时按照当时的规矩，波斯王的皇后应该是出自于贵族，特别是那七大贵族里面的子女其中挑出来去巩固他的势力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 从第一章到第二章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貌、外表，刚好亚虾许鲁王喜欢以斯帖的美貌。没有亚虾许鲁王喜欢以斯帖的美貌这件事情，以色列人不会成为波斯的皇后，没有可能。就以斯帖是犹太人，就不会成为波斯的皇后。你想，他们是二等公民，二等、三等、四等公民，怎么有可能成为一位那么有影响力的人呢？想都没想过。然后呢，就是眼前蒙恩啊，当时圣经提到，以斯帖在几个人面前蒙恩，包括太监西该，包括波斯王，在他面前蒙恩。而读者当时的犹太人见到蒙恩这个字，其实他们已经想起上帝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特别是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这个字就是刚好以斯帖记所用的字。说约瑟含有犹太人，上帝让他们在埃及王面前蒙恩，这样我们看到上帝的插手，上帝的干预。还有第四个刚好巧合，就是莫迪改呢，知道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，想要下手加害这个波斯王。那当时呢，他就坐在门口啊，听到这两个人要做的事情，他可以不告诉波斯王，但他告诉了波斯王。后来这两个人被杀了。很巧合的是，波斯王知道这件事情，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了，但是没有赏。那很正常的是，知道这件事情马上赏啊，都救了他的命啊。我们不知道，要是波斯王不在的话，被杀了的话，那以后的事情就完全180度改变了。这一系列刚好随机的事情聚集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雄伟的设计，一定是来自于一位设计大师。就好像我们看到飞机是上千上万的零部件组成的，那后面一定有一位飞机设计师、飞机工程师。当时约瑟被介绍给法老王的宫廷，因着约瑟，以色列人和他一家被救。但以理到巴比伦王的皇宫，因着但以理，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得到不同的位置。今天以斯帖来到波斯皇宫，也有类似的目的。因着以斯帖，以色列人的生命会有所不一样。这些巧合连续发生，告诉我们这些并不是刚好，并不是巧合，而是上帝在掌管。上帝的隐藏不是他对我们的放弃，虽然我们不完美，我们会犯罪，像以色列人一样。穆迪改不完美，以斯帖不完美，但上帝没有记着他们是罪人，上帝依然在他们中间。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发生一些很简单很巧合的事情，但也许不是一般的事情，也许上帝有计划要让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要让我们完成。当日在以色列人眼中，上帝是非常遥远，但是耶稣把隐藏的上帝让我们看见，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让我们人看见上帝是怎么样的。他升天以后， 上帝差派他的灵住在每一位信徒的里面，让我们可以看懂上帝的话，还有将来耶稣要再临的时候，我们会面对面跟他见面，在天上跟他有一个筵席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充满恩典的上帝，我们今天恍惚看不到上帝，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些小事情，但是上帝每天都在看顾我们，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巧合，而是上帝的安排。愿上帝祝福给大家，我们把时间交给艾琳。
谢谢 Patrick 为我们证道。